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仍然是请来我们的曾弟兄，还有我们的曾姐妹，都已经是古稀之年的两位弟兄姐妹了。我想采访一下二位，你们是怎么样看待你们将来这个养老问题？你们有计划吗？
如果有一天啊，做事做不动了啊，是真正退休的话，我会去养老院。我希望在台湾养老，因为我在台湾才有医保。我有糖尿病，而且年纪大了，一定要有医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另外，台湾的养老院都有基督徒团契，各式各样的团契，有这个基督徒的、佛教的什么什么，你自己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来说很方便。
那曾弟兄呢？曾弟兄也是回台湾了。
是的，因为关键就是我们在内地嘛，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也无法去参加什么医保什么，但是如果有医保的情形，我觉得待在内地也非常好，车子脑子都要去修啊，何况人啊。所以如果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当然就会回到台湾去养老啊。但这边如果有适合的养老地方，有医保，我们也可以留在大陆养老，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当年都是在台湾买的医保。
台湾就是，
也可以这样说，台湾就是全民健保，所有的只要是你是台湾的，
就等于这边的医保，
我们就等于都有。
看来对这个养老这个问题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因为是这样子，我的退休金呢就够我付给这个养老院，那另外我再有点存款呢，就以便这个不时之需。现在养老院都做得很好，我们也都去看过，尤其他们的食谱啊，我们看了以后啊，我弟兄啊，好高兴的，希望赶快去。他说那个菜很好，现在养老院也里面也很多活动，也可以做做运动啊，也可以怎么样学学各样的事情。最重要，我们又可以参加教会的团契。如果是选择去这个养老院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你又不会去麻烦到儿女。
那你们二位的子女对你们这个养老计划，这个养老的设想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他们不会有意见。
对
对，
他们还不知道，可是他们这样没有麻烦到他们，他们应该好高兴。
那看来你们这个养老的问题是早就有计划是吗？
也没有，也是最近哦。我有两个弟弟，一个是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嘛，他就选择养老院。那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儿女大了，也都在国外，他们也不来管了，所以呢他也去养老院。那后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去参观他们的菜谱，发现他们的伙食很好啊，那他们也住得很舒服，我们就突然想到说，哎，这个是很好的主意。本来我们是还在工作，还没想到那么远，后来我们忽然发现，哎，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看来这个养老也是不成问题了。
是的，是的。
那刚才曾弟兄说，假如说在这个内地如果有那个医保，您也愿意在内地养老？
对，我们来到内地也20多年了。
20多年。
居住环境其实我们都很习惯，各方面我就觉得都很能适应，所以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有医保，那留在这边的养老非常好。
我们现在我们也住得很舒服。说实话，我们看着这个国家这样的强大，我是很高兴，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是很强大的。这一点我很希望是统一。
其实因为在内地居住那么多年了哈，所以尤其在饮食文化我也很喜欢，所以前提如果有了医保的话，那你不一定说到养老院，哪怕说我们就自己居家养老也未尝不可，只要说你的身体是可以的。如果有一天你都已需要坐轮椅呢，无法自主呢
自理呢、
那这种情况你可能需要到养老院。
居家养老可能没那么容易，我觉得因为现在那个看护都很贵，我知道都是非常非常贵。我妈妈现在94岁啊，我妈妈比我们幸运，因为她有很好的儿女我们就会一直照顾到她嘛我们现在的小孩呢都是要自由，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是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大概心有余而力不足吧，所以养老院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不会去麻烦到儿女，那他们就会很开心，有时间就来看看你这样。通常养老院呢，你进去的时候是必须要会自理的，但是你进去之后变成不能自理的时候，还是会收留你，也会照顾你，所以就这点会比较好。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说居家的话就很困难，
居家养老的先决条件是你自己能够自理，如果自己不能自理是没有办法居家养老嘛，对不对？那你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常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这一代应该是孝顺父母的末代，最后一代，那我们可能是被儿女遗弃的第一代因为也难怪嘛，现在儿女其实生活的不易啊，他们不管他们的收入他们时间，哪怕说他有这个能力，他不可能说你生活不能自理，他辞掉他的工作来照顾你，或者三天两头请假，这个礼拜请假那个礼拜请假来照顾你，他还要他的工作，他还有他自己的家庭，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儿女有他的难处啊。现在的儿女也不容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来期望儿女来对你这样子照顾的话是不现实的，所以到养老院这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选择嘛。
对，是的，
心态要放平衡，
没错没错。那想问一下陈姐，您的母亲94岁了，她现在在养老院吗？
没有，她现在在台湾的家里，台湾都是请外劳，印尼的，这样来照顾她。如果我回去我就在那里，我不在的时候我妹妹去我们家
陪伴，
他们就会也住在家里，就是有人看着，这样比较好。
对，那妈妈你说有她的好的子女，就是会帮她去请佣人啊，请护工啊，来去帮她去，
是
但是那这一代你觉得为什么这一代的子女就不会这样去想？
那你要看你
子女的能力，
现在的生活不容易吗？而且万一他们就说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哦，他们也没办法说是这样子像我们这做这么多。那我们因为看到这样的情形，比如说我母亲她可能没有能力，刚好有我们这样的子女可以帮助她。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子女，或者是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子女可能有困难，我们就会为我们自己打算去养老院。
就是说假如说陈姐您的母亲她其实在你看来，如果她没有这些子女的话，实际上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她的养老来去做打算。
是啊，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是我妈妈我会去养老院，可是我妹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她就说去养老院好像抛弃她什么什么，她就一直反对，可是她不能够去帮助她，那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绝对不会说是给所有的人带麻烦，我不会这样子。
会发现就是我们的上一代，比如像妈妈这一代的，他们确实他们的心里面或多或少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就觉得我要去养老院可能我会被子女抛弃了，尤其是我身边有这么多子女一个都不管我，那我是被抛弃了。发现我们这一代，然后你们就很开通，对吧？想得很明白，虽然你们也都有好几个子女，但是一点都没有想到说将来我养老要去靠子女。
那我们从来不这么想，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看儿女包括内地也是一样，
对，
你买个房，那买个车，车贷房贷，然后两夫妻收入付掉这个以后剩下也有限， 可能自己又有那么一个两个孩子、嗯、那孩子又要什么兴趣班学习，压力会很大的。然后碰到说哎，这个两个老人家现在什么要到养老院呢，或者怎么样居家养老呢，要请雇工呢，要多少钱呢，让儿女非常的那个压力大。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儿女的包袱，对，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嗯、
我觉得刚才曾弟兄讲的那句话特别好，就是我们这一代可能是赡养父母的最后一代，也是被子女抛弃的第一代
是的是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处在这样子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要为将来做好打算，但是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就好了。
是的是的
是的。那你们想到养老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哪些担心呢？虽然这个计划已经很好了，也不会担心去处和养老的方式，那有没有其他的担心的呢？
目前是这样子哦、嗯、在台湾的养老院哦，都是要申请，要等好久 哦，大家都要去养老院，都不是马上就有的，所以呢，时间要等比较久。要不然就是说你要去一些不是政府办的私人办的，有的会非常的贵。但是现在我还没有想到这么远，不过这样也提醒了我，就是说如果等养老院中间有个时间差，也可以去请护工或外劳，哎，就先
做一个过渡期，
一个过渡。
我觉得我们每天早上我们祷告，其实我们都放在祷告里交托给神，所以就像主持人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嗯、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
相信到时候主会安排的，是吗？
是
是
是
的是的，是不过自己也要有一个打算，还有一个计划。
好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也是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关于这方面有一些思考，因为毕竟我们是面对着一个老龄化很严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呢、嗯、我们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因为年龄都在长嘛，都在渐渐老去，我们肯定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只不过呢我们有自己的根据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些计划，这是必要的。另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的是谁，相信明天掌握在神的手中，他也会为我们的那个时候会做安排打算的。
是的。
嗯，好，那我们就这个话题先聊到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呢，如果有你的看见，有你的想法，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
再会。
我心要安静，我听你声音，我灵要欢喜，我要寻求你，离上加利行走也不疲惫，安上加令我在泉源之